至亲的救赎。我们把时间交给谭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37问。第137问，第七条诫命是什么？答：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我们谈到这个淫乱的事情，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经常见到的，可以说是在网络上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遍布，在公立学校当中也是遍布。它的问题就是在于一个人他没有忠心，无论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对上帝是需要忠心的，这样我们在婚姻当中也是需要忠心的。所以任何关于淫乱的事情，它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它是一个向着自己导向的不忠心的行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才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口唱心和赞美主，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主啊，你必赐下西安的祝福给你的百姓，你必带领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泉源中欢然汲水，你必带领你的百姓来到你面前悔改。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多有患难，常常犯罪得罪你，但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必带领我们，你必以你的右手搀扶我们，让我们可以仰望神，可以从你得到力量，可以从你得到智慧，可以寻求你。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的年日都在你的手中，我们一生的祝福也在你的手中，愿你带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呢，是出自于路德记的第四章哈。我们看到路德记的第三章，实际上它讲到了一个高潮，对不对？这个路德向波阿斯求婚，波阿斯当然答应他，但是他说他我还有一个至近的亲属。所以第四章是这个结局，对拿俄米的救赎计划就这样子展开。上帝要借着两个人的信心，波阿斯跟路德的信心，来拯救以利米勒的家族。那同样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我们看到士师记哈，如果你去比较熟悉士师记的话，你就知道士师记他所讲的是这个主题是以色列里面没有王，各个人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就是路德记，然后就是撒母耳记，对不对？那撒母耳记讲的就是王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等于是两个环节中间的一个，就是这个路德记。而这个第四章呢，又是最核心的部分。它的最核心的部分有两部分构成。我们在第四章哈，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主权。第二部分呢，你看到人信心的参与。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这样子哈。你会看到上帝是一步一步在带领你的，他有恩典，他有慈爱，他有他的主权，但是缺了你的信心还是不行的哈。好像这两方面它契合在一起，而我们的信心最终要落实在哪里呢？你的信心最终 落实在你生活当中的选择上面。你看到实际上信仰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位上帝，而且这位上帝他是真实的，然后你凭信心，因为你相信了，所以你在生活中做出了这样子的抉择，这个抉择带给你了祝福。如果我们不是凭信心做出的抉择，所产生的就是管教。那当然，对于没有相信的人，他根本就没有信心，最终的结局就是刑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上帝他预备了拯救，主权的拯救，但是你知道人生是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在他的恩典之下，他会带领你的信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凭信心做出蒙福的选择。哎，这个选择你知道哈，还是永远的。所以每一天你都在重复这个过程。哎，你想想你的生活是不是这样？每一天你都在重复的过这个过程，每一步你都在做出一个选择。甚至说你每一天你打开你的电脑，你都在做一个选择。你说我要看什么样子的内容呢？所以你看到这个福分是永远，当你凭信心顺服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的福分就临到你了。你看摩西在申命记30:19，他这样子讲啊，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今天呼求天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我把生跟死祸和福都放在你的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我们看到实际上在以色列当中啊，我们说摩西虽然有摩西的律法，但摩西的律法并不是说因行为称义，并不是说做了好的称义，而是说他上帝为什么在以色列出来就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因为他们没有相信神，他们在旷野之中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总是选择离弃神。那于是实际上在他们心里面没有救恩，所以大半都倒闭在旷野，有一部分忠信的啊，虽然倒闭在旷野，但是却得救了，那乃是有信心的。所以你知道很多的事情，我们说确实是上帝的拣选，但是也是在你人生的点点滴滴的抉择，就是你怎样选择。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它就基本上讲了三点啊，这个选择世界是愚昧的，第一。第二呢，选择顺服上帝是蒙福的。最后呢，他讲到是如何的蒙福，这个蒙福的结局。我们看到这个路德他在布阿斯的被子当中，哈哈，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在布阿斯的被子当中求亲啊，求这个婚姻。他提醒布阿斯说，你是我至亲的亲属，你有这个责任来救赎我跟拿俄米的家庭。那布阿斯呢就按照律法说，我可以救赎，你注意啊，不是乱爱啊，说我可以救赎，但是还有一位亲属比我更近，如果他不愿意，我发誓我必尽我的义务。那接下来呢，布阿斯当然没有让路德空手回去，他让他打开衣服，然后给他搓了六大簸箕大麦啊，路德就回到家里面，回到家里面拿赫米呢就问他说，怎么样啊，你求 婚，求救赎，求得怎么样啊？他就讲给他听了。于是拿俄米就凭信心回应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事情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你看到路德他并不知道事情的结局啊，他并不是说，哎，我现在我知道，他知道，他凭信心他知道已经得拯救了，但他并不知道具体怎么得拯救，他不知道是波阿斯拯救他，还是那个另外一个更亲的亲属拯救他。你知道我们是看了我们才知道啊，但是在当事的人的心里面他不知道。那你想跟我们是不是一样？我们实际上不知道我们人生将要如何，明天将要如何，对不对？具体的你真的是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已经得救了，这是你凭信心的交托，事情也这样成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是 blind faith， 但是我们却是用属灵的眼光看到你前面一些事情呢，你并不知道怎么样，你就往前走，你仍然相信，对不对啊？你不知道你前面你这个工作方面怎么样，家庭方面怎么样，孩子方面怎么样。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我的孩子会不会信主啊，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凭着信心认定上帝往前走。我们按照上帝的应许我们来相信。所以波阿斯就来到这个致敬的亲属那里来问他愿不愿意。我们看到这个致敬的亲属的选择是什么？波阿斯到了城门，在那里坐在那里，恰巧，又是恰巧，我们记得第二章当中有恰巧，对不对啊？这个路德去捡麦穗，恰巧就捡到波阿斯的田里面。那波阿斯呢正好就来到田里面跟路德相遇。在这里波阿斯坐在城门口，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这同样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安排。所以你看到在这一切的信心的这个决定当中啊，上帝你看他掌着权，对不对？那在你一切的信心里面哈，信心的决定当中，诶，上帝也掌权。当你凭信心的时候来相信上帝的时候，你看生活当中很多的恰巧恰巧恰巧就开始不断的发生。不知道的人眼睛看不见， I'm so lucky。 但是你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哎呀，感恩啊，这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呐。他们说你说什么呢？为什么呢？眼睛是瞎的。所以波阿斯这个时候他，你看波阿斯他没有说我等着吧，啊，不要紧，我就等着，我等着上帝来完成这些事。他不完成就不休息。他第一个到了门口，门口是许多人的必经之地。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很可能容易遇到那致敬的亲属。他没有说我坐在家里等吧，翘着二郎腿等吧，对不对？没有这样子哈。他去到门口，而且门口的好处是那也是个合约成交的地方。所以你看到他不是说，诶，我就交托给上帝了，我什么也不想了。没有。他按照上帝的托付，尽他的责任，积极的来面对。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不是一个消极的一生，不是一个懒惰等待的一生，而是一个殷勤遵行上帝旨意，依靠上帝，耐心守候的一生。所以是这样子的，同时他也顺服上帝主权的安排。他没有说，哎呀， 我就不要找那个至亲亲属，我偷偷把它取过来就是了。生米煮成熟饭，何必找他呢？这么麻烦。没有，中规中矩，不耍小聪明，依靠上帝。所以他在这里，你看到还有一点，他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吧。你来坐在这里，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看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名字哈，这里并不是说这个人，是个小人物，不值得作者去记，并非如此。你看圣经里面做了记载了很多很多的不知名的人物，没有意思的人物啊！你看那个家谱里面，对不对？撒门啊，撒门有什么意义？只是提那么一下子，但是他也提了撒门，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这个说这个是人是某人，并不是因为他在这个里面不重要啊，所以不需要提他的名字。你知道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巨大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为什么？你说他如果说我肯的话，那个结果是什么啊？我肯的话，他就会像波阿斯一样流芳万世，对不对？我们现在你看那很多的这个人，他一辈子就想要留名，钱他是足够有了，对不对？他就想要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哎，现在这个机会摆在这个人面前了，上帝把这个机会摆在这个人面前了，他本来 suppose 是他应当流芳万世的，他应该是大卫的祖先，但是他做出的这个抉择呀，令到他成了某人，令到他成了那人，令到他成了圣经当中不记载他名字的无名人士。那当然在生命记当中你会知道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抉择呀，你就知道这人生的抉择呀，非常非常重要的，究竟是选择上帝还是选择自己，选择世界。圣经当中同样是鄙视选择世界的人，我们来看啊，生命记的25章9到10节，同样是至亲的救赎，如果这个人不履行责任的话会是怎么样子的啊？当一个人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弟当娶哥哥的妻来为他留名。第九节说，他哥哥的妻当他不尽他的义务的时候，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你看这个人他最后选择了脱鞋，他的名要称为脱鞋之家。你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到上帝的律法是何等的爱啊，在里面啊，对于孤儿寡妇啊，那是何等的爱啊，它是一个慈爱的律法。你看我们现在的律法，我们通常拿着律法我们就是怎么样啊，主张这是我的权利，那不是我的义务。但是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充满着爱的律法，为孤儿寡妇留后的律法，这在我们中国是没有的。在中国的律法是什么呀？你要成为那个寡妇，你最好什么样啊？ 守节到最后，对不对？你要结婚了，你要再婚了，你就是一个不贞洁的，这是什么样的律法呀？这是无怜悯的律法，害死了多少人？你看这个律法，极其美好的，这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慈爱的。波阿斯对那个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族兄以利米勒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说我肯赎。啊，你就知道这个波阿斯的心。你知道我们现在看了我们当然知道了，但是你在那个戏剧当中哈，你就知道那个心，哎呀，沉到底。你想想波阿斯会什么讲？哎呀，这么贤德的路德娶不到了。波阿斯并不是不爱路德哈，你要知道啊。我们不要以为波阿斯只是尽义务不爱路德，没有。啊，他说我肯赎，但是我们想想为什么他肯赎，后来又不肯赎呢？这里有个算计，为什么？因为你看他在这里，他只说了，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你注意没有提到谁啊？路德，他现在要卖他自己的地，然后呢，他至近的亲属可以赎了。这里不断的强调，我肯赎，这个我是。特别强调，啊 ，I myself will purchase it， 我自己会的，没你的份儿，啊。那我们想，如果没有路德，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拿俄米不会有后裔的，对不对？他买了这块地，顶多他就每一年分给拿俄米一点。那这块地就永远属于他了，所以他在这里毫无疑问，这是无主之地，在这个至亲看来是一块肥肉，他当然就毫不犹豫的会答应哈，因为这样会大大的增加他的产业。这是至亲的救赎吗？至亲的救赎不是这样子的。至亲的救赎是牺牲的救赎，你看前面那个为他哥哥留后的救赎，这是牺牲的救赎，不是自私自利的救赎。所以波阿斯他开出了另外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从拿俄米手中买地的时候，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留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当赎的。这是他这个至亲的这个亲戚哈，他是更近的，是他应当赎的，他当尽的义务。他说现在我不能尽我的义务，按照律法他应当，他不尽。所以这个条件娶路德为妻子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化啊？就是他和路德所生的儿子要继承以利米勒家族的产业，换句话说，他把这个地啊给赎回来以后，他要养着路德，养着拿俄米，还有养着路德跟拿俄米的儿子，而且路德跟拿俄米的儿子还不归他。 这不是说，哎呀，没有孩子过继给你一个。过继，我们中国传统的过继是什么？就过继后我就不用养这个儿子了，我不用花钱了，对不对？然后呢，被过继去的那个家庭呢，啊，比如我的哥哥没孩子，我把我的孩子过继给他，那我哥哥养这个孩子，他上大学，都是我哥哥，接下来他给我哥哥做儿子，对不对？这至亲的亲属的救赎，你看到不一样哈？你把这个地赎回来了，你还要养这个老婆，还要养他的儿子，你替他养老婆，替他养儿子，生的第二个儿子呢才归你。你说这是牺牲啊，你就知道啊。所以他一算，哎呦，这个投资不划算，那我不肯了。他说，因为与我的产业呢有爱。所以你看上帝的旨意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律法啊。上帝的律法从来都不是利己的。上帝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妻妾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你要遵循上帝的律法，从来都不会利你。所以一个最美好的关系啊，就是在利他当中是最美好的。当我们利己的时候，你知道，夫妻关系产生问题，国家关系产生问题，工作关系产生问题。如果大家都利他的话，一切都好说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波阿斯他要做的决定。你知道波阿斯，所以他在这个决定当中没有利己。从前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但这里有的说这是另外一种啊，在那个申命记当中，那个是他哥哥的妻子会主动去脱他的鞋，这里是他自己脱下来，但是我不愿意尽他这个义务，但实际上也构成了这个脱鞋之家。我们仔细考虑他的行为，这个人的行为就是选择世界，以世界为标准，爱世界，你说他是多么的愚蠢。这是愚蠢啊，他是把认为耶稣基督先祖的尊荣，上帝赐给他这么一个美好的机会，他把他丢在泥坑里面了，为了一时的得失去斤斤计较。所以啊，他只配称为某某人，只配称为那人，他不配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因为他没有信心，不相信上帝。这个人是不相信上帝的。我们想想，我们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说这种选择在上帝的主权之下选择，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在生活里面，我们就缺乏这种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就是遵从上帝旨意的智慧。我们常常会抓着那些小聪明，这个小聪明就是我都是斤斤计较，我为这个世界上是我算来算去，结果呢，你就知道哪里有福分呢？没有长久的福分。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世界当中，中国跟美国的对比啊，那就是中西方的对比，那就是大智慧跟小聪明的对比。 独裁跟民主的对比，就是大智慧跟小聪明的对比。那同样是那么多，你看到西方这些民主社会，他不是照样有富翁，他照样挣钱。你看中国那官员的贪腐，那个结果是怎么样啊？天天都害怕，有钱了要藏起来，动不动的还被抓一个。任何你抓任何一个官员都是都是合理的，因为没有一个官员的身上是干净的。什么叫做大智慧啊？所以我们来美国这是有福的啊，因为这是一个大智慧。同样选择上帝，遵行上帝旨意的，你看的是损失，有的时候实际上那是大智慧。你在家庭当中你舍己的啊，你不为自己考虑的，你看着是损失，实际上那是大智慧。耍小聪明斤斤计较的，心里面只装着世界的，有点像那时候罗德跟亚伯拉罕的选择啊。罗德就选择约旦河的平原，肥沃的土地，对不对？然后呢选择靠近索多玛，小聪明。亚伯拉罕选择什么呀？应许之地。你看现在哪有罗德的后裔？罗德的后裔在哪里啊？对不对？摩押人你还有这个民族吗？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哪里？犹太人。哎，我们仔细去思想一下啊，这个选择世界是极其愚昧的。因此你也没有看到基督徒是会是不富足的。选择遵行上帝的旨意，耶和华的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并且上帝的公义的刑罚啊，会马上临到。你说这是不是愚蠢呢？上帝的公义的刑罚已经临到眼前了，自己还闭着眼睛在那为自己建谷仓，建完一个谷仓又一个谷仓，到最后什么呀？一个不小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死了，面对地狱的刑罚。这不是愚蠢吗？所以让我们也为周围的人祷告，为家中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你知道他们是愚蠢的，很多的时候真是瞎眼。因为我有时候我看清了，透过圣经看清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愚昧呢？做出这个决定。有的时候我的小孩他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他做的，你就为他急啊，很急啊，他怎么做出这么愚昧的决定呢？他怎么这么愚蠢呢？他需要上帝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也做出这样愚蠢的决定，要很愚蠢的，为了一些便利让自己与上帝的爱隔绝，不是很愚蠢的决定吗？所以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他的圣灵必带领我们悔改啊，像耶稣基督劝告老底家的弟兄姐妹一样，他说，我劝你们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所以最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能看见，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就犹豫。你那时候很容易啊，很容易。你叫我们孩子所经历的是什么呀？那这次我去接我的女儿，我女儿去那个 Governor School 哈，然后她给我讲他们那个里面的 情况哈，他们那个里面的情况，现在很多的高中生啊，都是这个以自己是同性恋为荣啊。他说他们那个里面那个因为是一个 French 的 governance school 语言的 governance school， 大部分女生，男生很少，男生不多，因为法语最浪漫的语言啊，所以男生不多，只有几个男生。他说那几个男生大部分的都自称自己是同性恋，还有一个是这个跨性别的，就叫 transgender 做了手术的。你说我们的孩子就在这种环境之下，他们要面对，我们还啊，他来不来教会无所谓，学业更重要。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之下，你愁都愁死了，对不对？你还不每天带着他灵修，他一个不小心心里面一个决定就去做手术了，你还管不着？他以这个为荣啊，那些同性恋已经不是以之为主了，使了在他们里面大胆的分享，以特别骄傲。这不是愚蠢吗？比如说我们做的决定你就知道，所以我们也要悔改，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儿女忠心的让他们在神的里面，这样会让他们蒙福到万代，儿女的儿女都蒙福到万代。所以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蒙福的。在这里波阿斯他就凭信心选择顺服上帝的旨意。第九节说，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又娶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因为他公开的宣告，他说我来做这个救赎者，我甘心情愿的为死人留名，这不是为了自己，没有任何一点是为自己的。当然他也是很智慧的，因为他知道他所找到的是一个真主。路德漂不漂亮并不知道啊，路德记里面从来也没有描述过路德漂亮，但是路德是一个贤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远胜珍珠。所以波阿斯这个舍己的行动，上帝要祝福他，又想到他娶了这个妇人啊，这个地位低贱的妇人，他是多么的蒙福，他的家庭会是多么的幸福。那以眼目为情欲找妻子的时候，专看漂亮的，你就知道他将来后果如何。而且这里讲到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像波阿斯一样对我们，我们是那个卑贱的，耶稣基督舍己，他保护，他延续我们的生命，他延续我们的后裔，他爱我们。所以你看到腓立比书里面所记载的，他说他本为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反倒舍己，反倒倒空了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样子的损失更大的？波阿斯有损失，耶稣基督的损失更大。但是圣经透过这个来证明，这个福音就是明明知道有损失，却舍己相爱，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我们领受的，凭信心领受的，就是一个份这么美好的爱。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就知道了。你当怎样感恩，你当怎样选择。波阿斯这个选择呀，极其美好，极其蒙福，所以它是一个蒙福的选择，大智慧的选择。在第十一节，在城门口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你家的这女子向以色列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二人一样。你看这个祝福是什么呀？像拉结跟利亚一样。拉结跟利亚是怎么样啊？建立了以色列家。怎么建立以色列家？多少个孩子啊？12个孩子，并且12个孩子都是忠信的承受产业的孩子，都信主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你看以前那些列祖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都是什么呀？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啊，是信仰单传，对不对？信仰单传，亚伯拉罕传以撒，以撒传以色列，对不对？那个以实玛利没有了，以扫没有了，不在恩约之内。只有拉结跟利亚两个人的孩子，12个，全部都在恩约之内。所以我们看，这是极大的祝福啊！所以当你忠心的选择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你也要这样子蒙福，你的儿女都要信主。所以你一个蒙福的智慧，就是我现在就立志，我的孩子，我一定在我的孩子面前尊主为大。在选择世界跟选择上帝的事情上，一定选择上帝，这样你的孩子就必要蒙福。又愿你先是祝福这个路德哈，子孙众多，又祝福你，又愿你，拿这个是波阿斯哈，在以法他亨通，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在伯利恒得名，这全部都是祝福。事实上也是哈，要至近的亲属是不容易做的哈，所以至近的亲属也必然在以色列中得名。所以波阿斯做了这个决定，众长老对他怎么样啊？尊重。所以耶和华也说，凡重看我的，我必重看他，凡藐视我的，他必怎么样？被藐视。这是出自于撒母耳记，以利家啊，藐视耶和华。以利是得救了，问题是他的后裔全部灭没，对不对？他的2个儿子战死，在沙场上被杀死。所以我们就知道，当你忠信的时候啊，这个你尊重上帝的时候，敬畏神的时候，敬畏耶和华的一样都不缺。并不是说，哎呀，我做一个好基督徒，我损失大发了。没有，做一个好基督徒，你蒙福多了去了。所以波阿斯，你知道，哎，本来你看到哈，这个家谱应该是走以利米勒的呀，到耶稣基督的哈。但是你仔细去看看，那个家谱是怎么走的。没有记载以利米勒哈，马太福音第一章，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耶稣基督家谱到了那个以利米勒那儿啊， 以利米勒的后裔是延续了哈，但是到了以利米勒那儿绕个圈儿，他把布阿斯加进去了。所以舍弃生命的必要什么？得着生命的。要得着是爱惜自己性命的呀，就要丧失失掉生命。这就是布阿斯所蒙的福。耶稣基督蒙什么福了？当他凭信心，耶稣基督注意，作为人子也是要信靠顺服的啊。作为神子他不需要，作为人子他顺服上帝，甘愿舍己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对于我们这些都是同样的，我们那是小基督，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当你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同样也会蒙福的。不要看你这眼前的一点点损失，我舍己了我就损失了，我舍己的我的面子就丢了一点。不要看这个，要看大的，看上帝所赐永恒的祝福。所以诗篇128篇1到4节，你看到他是怎么祝福敬畏耶和华的人的。他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他要吃劳碌得来的，他要，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不是磕磕绊绊，而是事情顺利。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儿女众多，遵行上帝旨意。哎，我就看到了哈，你看我们都是不怎么遵行上帝旨意的哈，我们就有俩仨，那我们比在那个中国的那个就好多，中国都是丁克，对不对？不结婚啊，或者说是不要孩子，只是自己享受，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就只有自己享受了。但是呢，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我在以前 Grand Rapids 我去的那个很保守的教会，他那个来教会的时候，爸爸开着一个大卡车一个大 van 这个 truck 不是那个 bus， 带着孩子来聚会，孩子坐在这个教会的前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一十二就像橄榄栽子一样，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就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必要这样蒙福。注意，是一定会这样蒙福的，当你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感谢神哈，这个耶稣基督是出于敬畏神的家庭。你看到是不是？耶稣啊，他出于敬畏神的家庭，他不是出于不信之家。玛利亚敬畏神，对不对？约瑟敬畏神，要不然那个结果是什么？约瑟，玛利亚呀不敢要这个孩子，对不对？马上选择打掉，对不对？约瑟呢，你这个是个私生子，我马上选择跟你离婚。这两个都是敬畏神的，他们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赎的结果，最后啊，救赎的结果，于是布阿斯娶了路德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稣基督的先祖。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他就要结果子，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妇人就对拿俄米说，
有了这个儿子了，拿俄米也蒙福。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这是一种遮盖，蒙拯救之后的福分。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儿父所生的。这儿父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悔改的结果呀，他如果待在摩崖地，是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路德会嫁人，厄尔巴会嫁人，然后顶多他们回来给他一点施舍，对不对？现在啊，他是家中的祖奶奶，这就是福分呢。为什么？为什么他得这样的福分呢？因为他凭信心回到应许之地。注意，他那时候的信心是他一个人他也要回到应许之地。好，他开始他还劝路德离开，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多么的美好。空手而回，满载而归。第十八节，法勒寺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寺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从耶西的本上必发一条，他所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你是否愿意委身在耶稣基督面前呢？愿耶稣基督赐福于你，让我们凭信心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养育我们的儿女的时候，选择神。让我们祷告。慈爱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仰望你，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让我们凭信心选择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选择顺服你的旨意。主啊，愿你的救赎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成就在我们的儿女身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